主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天地的主，你掌管万有，我们的畜我们的入你都掌管，我们的一生都在你的手里，我们的心思意念你都察验。我们感谢你，你拣选了我们，你赐给我们福分，能够做你做天父上帝的儿女，也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，让我们能够常常到你面前来向你倾心吐意。主，就求你来保守我们，你赐给我们一个顺服你的心，能够遵行你的旨意，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，能够紧紧地依靠你，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活出你荣美的见证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传道书第九章七到十二节。第七节，你只管去，欢欢喜喜吃你的饭，心中快乐喝你的酒，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。这个意思就是，我们别的不要考虑，你只管欢欢喜喜的吃你的饭喝你的酒就可以了，其他事你不要操心。当然这个不是说我们像世人一样吃吃喝喝就行了，你能够欢欢喜喜吃你的饭，心中快乐喝你的酒，这表示我们这个生活的状态是喜乐的，有一个喜乐的心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十六节，保罗说要常常的喜乐。我们可能平时没有留意说保罗说这句话的意思，要常常的喜乐。要常常喜乐其实里面是带着命令的。那不喜乐怎么能喜乐出来呢？不是强迫我们喜乐，而是让我们真的由心发出一种喜乐。怎么发出来？其实这个我们要常常喜乐这句话的背后的含义比这个更深，那就是我们要讨神的喜悦。当你凡事都讨神的喜悦的时候，你的心一定是喜乐的。这个时候你不会思念地上的事，你不会被周围眼前的这一些杂七杂八缠绕你。你在这个圈里面，但是你已经跳出这个圈了，不受他的辖制，不受捆绑。其实弟兄姊妹信主时间长了以后，你真正重生得救，你一定有过这样的体会。当我们那个阶段是顺从神的旨意，依靠神的时候，你一定是喜乐的，百分之百喜乐。当我们一旦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去做事，偏离神的真理，违背神的心意的时候，你的喜乐马上就会消失，带来的是愁烦。我想好多弟兄姊妹有这个经历，为什么？因为神是喜乐的泉源，所以说喜乐是我们的良药。人喜乐，他的整个的状态就不一样，身体也是健康的。喜乐的泉源在神那里，所以我们喜乐的秘诀是依靠神。有时候想强迫自己喜乐，喜乐不起来，说神说了要常常喜乐，要喜乐，喜乐不起来，为什么？你的依靠神啊。所以要常常喜乐的背后真正意义是，所以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。为什么神悦纳我们的作为？因为我们是所做的讨神喜悦的，合神心意的。所以这句话就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讨神喜悦是神所悦纳的，我们才可以欢欢喜喜的吃饭喝酒，我们整个的生活状态都是喜乐的。这就是依靠神，依靠神什么都有了。第八节，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，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。 当时那就是我们欢欢喜喜的时候，那个状态，那个时候什么，你的衣服是洁白的。当你我们的手中所做的一切都是蒙神喜悦的时候，我们衣服是洁白的，头上也不缺膏油。衣服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是象征行为的，要穿上衣服，把耶稣基督当作衣服穿在我们身上，穿上洁白的细麻衣等等。洁白是干净，这衣服洁白穿在身上表示我们有好的行为，有好的见证，合神心意的，是蒙神悦纳的。你头上不要缺少膏油，膏油那么在旧约时代用膏油膏抹，以色列的膏油其实就是那个最好的橄榄油来膏抹。膏油代表什么呢？象征什么呢？我们看一处经文，约翰一书的二章二十七节，约翰一书的一章二十七节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，恩膏就是膏油，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所以从这儿可以看到，这个恩膏膏油是象征圣灵的，或者是真理的。所以这个第八节，一方面我们要有好的行为，我们要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见证，要合神的心意。另外我们活出这种行为来，你不能 缺少一样东西，那就是膏油，就是圣灵的浇灌，是真理。所以我们每天到神面前来灵修，读神的话，思想神的话，这就是来我们来获取这个膏油。好行为必须有神的带领，离开神的话去活，想活出好行为活不出来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姊妹不愿意读神的话，圣经不愿意去翻，别人说起来还能看出那个厌烦的那个神态来，但是呢，他热心的为主做工，就想表现出好行为，这是做不到的。这样的好行为神一定不悦纳，而且他这样的好行为他动机是有问题的。所以我们不能离开神的话，这两者缺一不可。离开神的话，所谓的好行为，这不是真正洁白的细麻衣，不是洁白的。所以洁白的细麻衣要穿在身上，前提是不能缺少膏油，要有圣灵的浇灌，要有真理在里面。第九节，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，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，当同你爱的所爱的妻快活度日，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。前半句，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，就是神赐你的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。虚空的年日又是神赐的，这怎么理解？前面一直在谈虚空，不信神的人活在虚空当中。其实从这儿来看，我们即使穿上洁白的细麻衣，我们头上也不缺少膏油，但是我们一生的也是虚空的日子，在你一生虚空日子。所以这个虚空日子就是指的，不管信神的还是不信神的，不管你的信仰如何，人一旦离开这个世界，一切都结束了，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。对我们来说，对于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来说，我们只要结束这个虚空的年日，就进入一个全新的状态，全新的领域，在上那里。那这个虚空的日，就是我们今天活着的时候所经历的这日光之下的所有的， 都是虚空的日子，并不指的仅仅是那些不信神的。我们也在活在虚空之下，不过是我们活在虚空之下，我们做着有意义的事，做着合神心意的事。这个时候我们活在这个虚空的年日当中，要干什么呢？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，就和你的另一半快活的度日，享受神赐的婚姻生活。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，就是我们的婚姻生活也是劳碌所得的。劳碌所得的不仅仅是糊那口饭，满足肚腹，我们的一切包括婚姻也是劳碌所得的份。所得的份，这说明这是神赐的，这也是我们喜乐当中的一部分。从这儿可以看到，就是说婚姻就是婚嫁娶是神的恩赐，也是人的责任。今天就世上包括这个教会里面有一种声音啊，就人独身更好。保罗也说了，独身时也是恩赐，神如果给你这个恩赐很清楚，那你可以独身。如果神没有这样的恩赐给你，那么就要尽上自己的本分，要婚嫁，要嫁娶，该嫁嫁，该娶娶。因为生涯众多，这是神在创世的时候给人的命令，人的本分，所以要正确的看待。就让我们在从这敬畏神的心，在神里面来享受神所赐的这个恩惠婚姻，也是喜乐的一部分。第十节，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，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，没有谋算，没有知识，也没有智慧。在你手所当做的事，不是我们手中的事，当做的事，当做的是什么？那一定是合乎神心意的事，合乎圣经真理的事。这些事要尽力竭力，用你全部的力量去做。这儿强调是当做的事。但是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发现有好多是不当做的事也在尽力去做，我们前面也分享过，教导当中提到该做的不做，不该做的尽力去做，这是今天好多像贼窝一样的教会在做的事。这个我们要当心，一定是当做的事尽量去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，从这来看，就是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信徒将来有一天也会去阴间的，必去的阴间，必然会去那里。那雅各也说嘛，否则我就悲悲惨惨的到阴间去了。所以我有的弟兄姊妹刚信主就糊涂，到阴间到底是什么？是不是就是专门为那些不信神的人预备的地方？其实信的人也在暂时都在阴间。阴间就是人死了以后，神为人的灵魂暂时安置的一个地方。所谓暂时的安置，那就是主耶稣还没有来，主耶稣再来以后，那么神要重新给他们造一个新的去处。所以应接一方面是对不信神的人来说的，那信神的人应接，那主耶稣说了，那是乐园。真正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离开这个世界以后，那么就到了应接。阴间有两块，一块就是那个监狱，关那些不信神的人的地方，那是没有自由的。一块就是乐园，那是自由的地方。所以阴间有两部分，两个区域， 这两个区域中间有一个鸿沟，谁也到不了谁哪里去。对于不信神来说，那监狱那就是没有自由，关起来，我们可以想到那个地方多么的黑暗，人的一切的愿望不可能实现。有人说啊，到了阴间还可以见到以前的亲人，见不信神人不可能见到。要知道神对人的惩罚那个时候是让人完全的绝望，不可能如他的愿，他的愿望一点都不可能实现了，他那是神的公义。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信主弟兄姊妹重生得救的，将来死了以后到了阴间，是到了乐园，到乐园以后呢，是和属主在一起，非常的快乐，非常的自由，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将来到了阴间以后也是没有工作没有谋算，这一切就世上这一切都结束了，这不会有了，不需要了。今天我们还谋算这个明天做什么，后天做什么，还在做着计划，我们还在学着知识，啃着课本，想多掌握一些工作的技巧技能养家糊口，也想更深求智慧去认识神。那个时候不需要了，因为我们重生得救弟兄姊妹一旦那个气息一结束，神让我们完全了。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怎么折腾也完全不了，你怎么努力也完全不了，不是说我们不要努力了，你不可能完全，人是有瑕疵的。一旦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神是让我们完全，那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智慧了，什么都明白了，智慧全有了，不用寻求了。所以死了以后这些都不需要了。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把自己当做的事尽力的做好。第十一节和十二节，十一节我有转念，就是有转来转去思想，就发现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得胜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明哲的未必得资财，明哲就是有才智的，有才智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。你看看到也就是说人不能如愿，未必能如愿。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，就是我们可以去想可以去做，但是最后临到我们的事情的结果是在乎当时的机会，不在乎我们跑得多快，力量多大，有多少智慧，有多少才智，有多灵巧，不在乎这些。那么当时机会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当时机会是谁给的呢？那是神给的，神的安排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那个以撒的妻子利百加，利百加不是和他的儿子雅各这个合起伙来来欺骗以撒，来骗取以扫的祝福。那么骗取败露以后呢，这个利百加又败露以后，这个以扫就是这个生发了杀机念头，要杀他的弟弟。所以利百加呢就又出谋划策，又开始导演，让这个雅各去他哥哥拉班那里，去哈兰啊，等以扫的怒气已消，就派人去把他接回来，这是他的如意算盘。但是根本不在当时的机会，结果呢，这个雅各一去就是20年。那后来就是这个利百加什么时候死的，那么雅各从哈兰回来以后，20年以后回来，有没有见着这个利百加？圣经里面没有记载。那么就是有一种可能就是在雅各还在哈兰的时候，这个利百加可能就已经死了。 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就从此以后再没有见到自己最心爱的儿子，是永别。你看，这就是他的算计，他的谋算，根本不在人，根本不能如愿。人的谋算是受限制的，受谁的限制？受神的限制。这就是不在乎当时的机会，当时能不能成，不是决定于我们前面提到这些力、有力呀、跑呀、智慧呀，是决定于神的手。神让我们成，那就成；神不让我们成，你不管在地上怎么努力、怎么折腾，不可能成功。一切都在神的管理当中。所以十二节他得到一个结论，是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。定期前面经常提到，定期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。其实人现在真我们都有这个经历，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在哪一块。我们计划归计划，但是到那个点是不是事情能够成，我们左右不了。这就是这个定期，人都不知道，没有人能够知道。你像今天地上发生战争，国家很强大吧，一国之君很强吧，但是国与国之间的那些矛盾冲突，他能左右吗？左右不了。所以今天整个世界是焦灼一个状态，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定期，事情发生的时间，鱼被恶王卷住，鸟被网罗捉住，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，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。就是人的祸患临到的时候，就像这个鸟被网住，这个鱼被圈住一样，他自己根本不知道，他也决定不了，这个是无能为力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地上发生事，祸患说来就来了，没有人喜欢这些事发生，但是常常发生，是意想不到，突然发生，车祸也好，飞机失事也好，甚至疫情的发生等等，都不在人的掌控当中。说人生是受限制的，这个世界是无法预知的，人的未来也无法控制。所以在日光之下，一切事的成就并不是取决于人有多努力，而在乎神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传道者或者所罗门，这个越来越清晰，他真的是在查考，当然他这个查考有神的智慧才能够看透这一切。像这一段再又给我们很多的一个启示或者引导，我们才知道如何的在地上来行事为人，如何来活出喜乐的生命，那就是到神的跟前，依靠神，依靠神，神掌管一切，神就会成就他我们这个合神心意的事。离开神，偏离神的道，我们会一事无成，因为神不喜悦。那将来很可能就会到阴间的另一部分，在监牢里面，是非常可怕的。那么这段自己其实神在提醒我们，活着的时候不要操别太多的心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我们的眼光要专注在天上，对神有信心，然后依靠神，有圣洁的行为，同时要有神的话语来寻求神的旨意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